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最近在政治圈有一条消息受到了围观议论，就是2026年4月30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出了一篇蔡奇的专稿，把蔡奇称之为中共第二号权势人物。全篇文章的关键词其实就是两个，一是信任，二是接替。信任的主语是习近平，是习近平信任蔡奇，接替的宾语也是习近平，是蔡奇有可能接替习近平啊，是指一旦习近平由于某种问题出缺的话，蔡奇最有可能递补上。那么信任和接替这两个词儿看起来似乎是彼此矛盾的，是拧巴的。如果你有接替一尊的实力，那就不会受到习近平的信任的。可是当习近平所有人都不信任的时候，他又不能万事亲力亲为，那么客观上他就需要一个能够委以重任的人。这个角色以前是王岐山，而现在就是蔡奇。这可不是一条简单的政治八卦呀，哪怕是平时对政治冷感的朋友，今天这期节目您也得打起精神来听。要知道蔡奇是什么人呢？他是2017年在北京实施冬夜驱赶低端人口的那个人。如果这样的人得了势，那想想大伙未来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如果你是外卖员，如果你是躺平的大学生，你未来的日子可能就很堪忧了。低端人口这个称呼指的是低收入的来京外来务工人员，在早年的北京政府基层的通知文件当中都出现过这个称呼。由于这个称呼它伤害性极大，侮辱性又强，在全社会的口诛笔伐之下，后来官方把这个词给抹除了。但是有很大可能当时北京的基层公务人员仅仅是在转述上级的指令而已，而当时的那个上级，就是北京市市委书记，就是蔡奇，他就是这件事情的主谋者和操刀者。他留下的另外一句名言就是面对安全问题要敢于刺刀见红，那这句话是留下了影像证据的。
到了基层，到了点上，那就是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喷硬，就是要解决问题。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蔡奇要求北京市各区和各部门负责人要抓牢一把手责任，消除各式各样的安全隐患，比如北京市大兴区火灾，还有各种群体性事件这类安全隐患。所谓驱赶低端人口的指令源头就在于此，蔡奇的酷吏名声也来自于此。当蔡奇在中共二十大上成为政治局常委之后，他分管意识形态领域排名第五，但是他的酷吏本色不改。2025年由于于朦胧之死风波引来了网民的大吐槽大冲塔，随后也引来了中共的互联网大镇压，那个所谓清网行动也步步升级，直到今年的 VPN 大屠杀和反躺平宣传，所有这些决策的背后都有蔡奇的身影。如果像经济学人这篇文章所暗示的，蔡书记在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上进一步崛起的话，蔡奇现在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所以也可以称之为蔡书记。如果他在2027年进一步崛起的话，那中国的城市底层，躺平青年和网红的日子都会更难过，底层就被他当年当成低端人口驱逐过，躺平青年和网红现在是意识形态部门严打的目标，那他们，等蔡书记掌握更大权力以后，肯定日子不会好过的。除他们之外，甚至连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都会受到很大影响。为什么城市中产的境遇也会受到蔡书记本人试图沉浮的影响呢？那是因为如果意识形态部门官员崛起，安全部门官员崛起，他们拿到更大权柄的话，那么在高层决策当中，经济部门出身的这些官员，务实派的官员权力就会受到挤压。这是在专制社会当中，意识形态先行的社会当中一贯的官场逻辑。这方面的内容今天接下来还会细说。所以关于蔡书记2027年要崛起，这绝对不是一条简单的政治八卦，而是关系到亿万人的安全和饭碗。经济学人这篇文章给蔡奇画了一幅像，展示他如何大权在握，又如何的特殊。这种特殊性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被抓捕的过程中显得更加抢眼了。为什么呢？因为按照这篇文章说，逮捕张幼霞是动用了中央警卫局的力量。蔡奇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是在他的领导之下，那这一下就让蔡奇手操生杀大权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了。另外蔡奇还有一堆高层领导职务，他除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里面分管意识形态那部分之外，又是中央书记处的第一书记，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算是中央秘书班的领头，是军机首辅大臣。 其实相比起清朝的军机大臣，蔡奇的角色呢，更像是明朝后期皇帝身边的司礼秉笔太监啊，像是魏忠贤那样的角色，所以有的人也把他叫蔡公公。比起军机大臣，秉笔司礼太监与皇帝的关系来得更加亲近。同时，蔡奇又是中央网络和信息化安全委员会的主任，又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从2023年起，他又接任丁薛祥，担任了中央国家安全委的办公室主任。后面这个职务呢，也就意味着蔡奇在公安、国安和军队领域都有一定的话语权。在整个大国安领域，蔡奇的角色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在习近平时代，甚至是中共建政以后的历任高层里面，像蔡奇这样职务深度广度达到这种程度的都很罕见。不仅如此，蔡奇还深度介入到了外交领域。习近平出访的时候，我们经常能看到他陪伴左右，经常能看到习近平身后蔡奇那个个子高高半秃顶面无表情的形象。这个形象经常比习近平那个胖墩墩的身材来得更加抢眼。他甚至还管理着习近平的医疗团队。如果说除了彭丽媛之外还有一个人完全了解习近平健康状况的话，那这个人无疑就是蔡奇。所以蔡奇真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一人之上。第一个那个一人指的是习近平，第二个一人是亿万的亿。他指挥中央警卫局逮捕张六侠之后，对其他中共高层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啊，所以其他高层对他也非常畏惧。可以说2026年真是蔡书记气势大涨的一年。那么在2027年中共的21大上，他扮演何种角色呢？就非常惹人遐想了。经济学人的文章引用了中央情报局一位中国情报分析员的话说，如果习近平突然去世又没有留下接班计划的话，谁最可能接任最高领导人？蔡奇似乎是最明显的人选。这是美国人的观点。其实美国人的这种判断在伊朗那边已经得到证实了。蔡奇的角色就非常像不久前被伊朗和以色列斩首的那位前伊朗领导人拉里贾尼。拉里贾尼出身于伊斯兰革命卫队，长期担任伊朗议长，曾经想竞选总统后来呢又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相当于是伊朗的军机首辅大臣像这种角色的人呢，资历深厚，跨了多个领域，当最高领袖突然出缺的时候，他就成了事实上的话事人。而蔡奇的角色呢也差不多。听起来蔡书记气势如虹，但是在中共二十一大上他却有一大硬伤，什么呢？就是他的年龄。蔡奇1955年生人，到中共召开二十一大的时候他已经接近72周岁了。国务院总理李强比他小4岁，丁薛祥比他小7岁，李希比他小1岁。在江泽民时代定下的那个七上八下的潜规则，意思说的是到换届的时候，如果年满67岁的还可以再干一届政治局常委，但是如果跨过了68周岁这个坎儿，那么就得退休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算的话，这一届政治局常委会当中，李强、蔡奇、李希都得退休王沪宁和赵乐际更得退休，那是没得跑的。那很显然呢，68岁这条年龄红线在中共第21大上会被全面突破，习近平自己已经开了先例了。不过年龄这个指标是不会完全放弃的，它始终是中共这个体系自上而下任免干部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吧。所以哪怕这一届政治局常委会当中有一部分人会留任，比如李强极大概率就会再干一届总理，但是蔡奇的年龄仍然是换届的时候他最大的一个硬伤，是他的一个心病。于是呢，有意思的部分就来了。经济学人这篇文章末尾的结论是这么说的，习近平在处理蔡奇未来时必须格外谨慎，幕僚与顾问可以轻易替换，但信任不行。那这个话的语气大家听一听就像在向习近平温柔的劝谏一样，假如有人向您建议21大上应该让蔡公公退休，那么总书记您千万千万要谨慎，像秉笔司礼太监这种角色在皇帝身边服侍多年建立起的这种信任关系可是很难建立的哟，这样的角色可是很难找的哟，所以要不要让蔡奇退休呢？您再多考虑考虑所以这话的语气听起来很像是在为蔡公公留任发的一篇营销小作文。这篇小作文来的时机也很耐人寻味，正是中共21大人事布局刚刚热身的时候，是刚刚有消息传出来的时候。2026年4月起，中共官场有一系列消息传出，有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被免职的消息， 韩俊还没有到正部级65岁退休的年龄就被免职了。还有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被查的消息，李云泽呢就更年轻了啊，他是1970年生人，算是70后。韩俊是前副总理刘鹤的旧部，同时呢又有王岐山一系列旧部被查的消息，其中包括了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周亮。那这些都是21大之前的人事清场前期动作，对象是副部级和正部级官员。我预计到今年下半年，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的卡位大战就开始了。比如不久前宣布被查的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就是在2021年底空降新疆，接替陈全国出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就是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的大半年时间，那时候差不多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布局就会开始了。而现在吹捧蔡奇是中共二号权势人物的这篇营销小作文，就是在人事清场的前期阶段就出现了啊，所以说他来的时机非常的所谓凑巧。那问题来了，既然蔡书记都是二号权势人物了，离登天仅有一步之遥，现在又疑似搞营销小作文为自己下届留任创造舆论，那么他会不会触发习近平的那个受迫害妄想症呢？会不会是蔡奇自己在作死呢？咱们直接说结论啊，我认为还没有到触发领袖疑心病的那条红线。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为自己宣传、为自己造势就一定会惹来杀身之祸，还得从结构上来分析。蔡奇他所涉及的权力领域虽然非常广泛，但是他守住了一条红线，是什么呢？就是他绝不培养自己的党羽，不建自己的小山头。尽管蔡奇担任过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掌握过人事大权，又一路跟着习近平进了北京啊，担任过北京市市委书记，但是外界一直没有听说蔡奇他自己的秘书是谁，副手是谁啊，更加没有听说这样的人一路高升。不管是在北京市委还是在中央书记处，蔡奇所领导的团队就是习近平的政策团队，没有他的个人色彩。蔡奇的角色就是习近平的忠实执行者，更进一步他还是习近平的贴心小棉袄。习总书记皱下眉头，他都知道习总书记是不是今天晚上吃东西不好闹了肚子，还是痔疮犯了。蔡公公能够想总书记之所想，急总书记之所急，而且还能够主动揽过恶名替总书记背锅。比如在驱赶北京外来人口这个事情上啊，习近平就不能说刺刀见红这种话，蔡奇就出来说，他就显得特别有执行力，而且还懂领导的潜台词儿。习近平想说不便说的话由他说出来，而且执行到底。那么用时髦的话来讲呢，蔡奇是既有执行力，还特别能够给习近平提供情绪价值，这样的人确实不好找。蔡奇他的权力是高度依赖习近平个人的，他没有自己的小山头，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和张幼霞有本质的区别。张幼霞虽然也是习近平的发小，但是习近平和张幼霞是两条平行的官场路线。习近平在一步步升迁的时候，没人知道他能够走多远，所以其他人呢也在同时经营自己的小山头。张幼霞就是这样，其实王岐山也是这样，他们只是在习近平确定要登顶的时候，才为了共同的目标和习近平走到了一起。所以呢，没有之前的那种深度水乳交融啊，他们就缺少深度的信任。而蔡奇就不是这样，他和习近平都不是一个交集的问题了，所以他俩是从头上就碾在一股的一条线，习近平自然就不容易放弃他。只要蔡奇不迈过干预人事的这条红线，那么习近平对他的容忍度就会比对别人要大。上面讲《经济学人》那篇文章给蔡奇画了一幅肖像，可是大家是否知道蔡公公还有另外一幅肖像呢？这幅肖像就不那么冷面酷吏了。有多少人知道蔡公公也曾经是一位在微博上拥有千万粉丝的大 V 呢？人家也曾经是个潮男啊！这也不是八卦，是中国媒体曾经报道出来过的。在2011年，那还是微博的时代，蔡奇是首个拥有百万粉丝的省级官员。蔡奇曾经在微博上说自己的数字生活是这样的：我的数字化生活全在 iPhone 手机上，早晨起床后用 RSS 阅读所订阅的新闻，包括纽约时报，上班路上用 email 收取并回邮件，查阅新京报、华尔街日报，中午看写 QQ 微博，下班后用 QQ、Skype、GTalk 等与朋友交流。听听人家蔡书记是天天看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的，那整个就是一个国际大公司高管的生活做派嘛。我估计习近平都没有这个习惯。这段微博最后蔡奇还说，晚上他会在 App Store 上挑选他喜欢的应用软件。 蔡奇写下这段微博的时候，正是他在国外考察的时候，他对标的对象是谁呢？是国外年轻人的数字生活。那一年蔡奇56岁。大伙看了这段消息，会不会有一种搞错了吧的感觉呢？其实我刚读到这一段背景报道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我也已经50几岁老眼昏花，看错了人名呢？是不是另外一个叫蔡奇的人呢？因为我的阅读习惯是一目十行跳着看啊，要不然我每天处理不了那么多资讯嘛。50几岁老眼昏花以后呢，就经常会看错人名和数据，就老有观众在留言当中指出我的细节错误。所以我网店当中首推的产品就是一款冷敷眼贴，我自己用过一段时间以后，感觉对缓解我自己的用眼疲劳和缓解散光有一定帮助啊，能让我少一点被细心的网友揪住小辫子批斗啊。那么在视频下方的这个 YouTube 橱窗展示区，大家可以看到这款产品。不过我又定睛一看，的确没看错，真的就是这个蔡奇啊，他当时担任的是浙江省省委组织部部长。在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以后，蔡奇还连发数十条微博报道救援进程，他还建议浙江省的干部都要上微博，要跟上时代潮流，可以让政府变得更加透明，也能够更加贴切地了解群众动态。而且他还对媒体很谦虚地说，我说不上是潮男啊，就是不想被 out 了，你看还说不是潮男，用的全都是最潮的词啊。而且和后来那位能够说出刺刀见红这种冷酷的话的蔡书记对比啊，十几年前发微博的那位蔡书记还能够不时地透露出一丝人性的温暖。比如在评论温车动车事故的时候，他发微博说，这么大的事故怎能归咎于天气和技术因素呢？铁路再提速也要安全第一，生命伤不起啊啊，连打了3个惊叹号啊，你看还颇有点为民请命的意思。蔡奇是那次事故之后第一个公开出来质疑铁路部门的省级官员，那请问你能够把这个形象和当前那个网络沙皇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吗？蔡奇一开始是匿名上微博，被网友发现以后呢，他在自己的身份认证信息当中写到的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到了2014年，人家蔡书记仍然没有放弃微博，而且粉丝那个时候已经积累到了上千万人了，他还和奥巴马同步看纸牌屋，发表对剧情的评论。从2010年到2014年，蔡奇在腾讯微博上一共发表了9278条帖子，更新频率是一天 6.3 条啊！看到这个数据我都很惭愧，比我更新社交媒体都勤快啊！啊，当然我的大部分精力是在做视频，但是更新文字社交媒体这方面呢，我都得向人家蔡书记学习啊，人家比我都勤劳。假如说那一年就让蔡奇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的话，他有可能早于川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推特治国的领导人，在中国那就是微博治国了，这就是人家蔡书记的微博往事。大家看，从2014年的微博达人蔡奇，到2017年冬夜驱赶低端人口那个冷面酷吏的蔡奇，不过就3年时间，怎么会形象变得这么大呢？那这里就折射出了中共官场的狰狞。刚刚进入2010年代的时候是怎么个风气啊？那是胡温时代的末期，官场讲的是开放与时俱进，要追上时代潮流，随口蹦几个英文单词啊，那是对官员加分的体现。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了习近平当权的早期，那个时候大批官员还是由胡温时代接续下来的，随着其他派系的官员抓的抓贬的贬啊，陆续出局，整个官场成为了习家军的天下，那么迎合潮流这个事儿就变得不对了，就成了党性受腐蚀的体现了，被习近平所厌恶。那你看这个时候蔡奇就来了个180度的大变脸，就喊出了对安全问题要刺刀见红这种口号了。蔡奇和王沪宁都是中共官场里见风使舵的代表，王沪宁要知道人家早年也写过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文章啊。这些人当年都是体现出了非常亲民又充满了人性温度的，可是一转眼就能够党性上头六亲不认，他们并没有自己的原则，他们唯一的原则就是跟着领袖的指挥棒转，抛弃昨日之我，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而这种人往往在中共官场才是最吃得开的，他没有任何尴尬，也没有不好意思，情绪干扰是零。他们早就在实践这一条格言了，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可是蔡奇的这段微博达人往事，对今天中国的亿万网民来讲就极其危险了，因为他熟悉社交媒体嘛，曾经参与到和网民的互动中去，当他成为了网络沙皇之后，他控制网络的手段就会更加老道，更有穿透力， 而且还会更加精明，在赌的同时也会更加注意对个人风险的识别，这其实也就是当前中共控制信息的思路。那请问蔡奇的崛起会有什么后果呢？其实蔡奇崛起已经不是什么2027年的将来时啊，他已经低调崛起很久了。相比起其他的政治局常委，蔡奇不仅他涉及的工作领域更加广泛，他还有一个独门诀窍啊，他有一个凌驾于其他常委之上的角色，就是蔡奇是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思想领导小组的组长。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把中央政治局啊这24个人看作一个班级的话，习近平是班主任，那么其他委员就是班上的同学们，而蔡奇呢就是班上的课代表，他是代表老师布置作业又负责收作业，课代表那么就有高于其他同学的地位了。如果有同学没能按时完成作业，就首先要受到课代表的督责，得向课代表解释原因，为什么作业昨天晚上没有写完。课代表能不能带这位同学向老师转告美言几句，对于这位同学会不会受到责罚也变得非常重要了。可是蔡奇的这种特殊身份在中共高层当中呢，又造成了一个结构性问题，就是蔡奇他在政治局当中排名第五，人家李强排名第二，但是实际上蔡奇强李强弱，拯救经济是需要放松监管，意识形态呢则是需要万事严管，所以李蔡两个人所在的位置不同，他们的政绩标准又相抵触，你好了我就差，你差了我才能好，所以李强和蔡奇两个人就处于一种持续的紧张关系。这个关系当中啊，很可能也有习近平故意安排的成分，因为习不懂经济，又不想在经济工作中去搞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一套，出了问题甩不掉锅嘛，所以呢他不想介入太深，可是呢又对李强不够放心怎么办呢？哎，于是就去扶持蔡奇牵制李强，当安全越来越被强调，那么实际上国务院就越来越沦为打酱油的嘛。本来中共拯救经济的手段就不多，这种情况呢又会限制有限的手段发挥作用，那么一边卡脖子一边做心肺复苏这种现象我们就会经常看到啊。这么讲是结构性分析，听起来有点虚，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就是刚刚发生的中国那个 AI 初创团队 Manus 的遭遇，他在去年被 Meta 以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但是他的创始人季逸超还有 CEO 两个人被发改委今年3月份召回北京开会，结果被钓鱼了，一到北京就被控制不许出国了，这笔交易后来也被宣布取消。后来金融时报披露，之所以有这种反转，一个关键原因是最高层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介入，他们认为这个交易造成了中共国家安全的损害，而蔡奇就是这个机构的副主席之一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是习近平，很可能习近平直接过问了这起事件，但是蔡奇还有一个角色，那就是他是中央国家安全委的办公室主任，他负责日常工作，重要的国安风险得由他来汇集并且报告给习近平，所以这件事情反转的过程中很可能蔡奇是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他可以把这个风险往重了说，也可以往轻了说，对于最终的结局是能够发挥很重要作用的。李强是想表现出对外资的包容和开放，但是在 Manus 这件事情上就上演了关门打狗，等于给李强打了脸了。随着蔡奇的崛起，相信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但是除了年龄之外啊，蔡奇还有一个劣势，就是他的权力是完全依赖于习近平个人的，他没有自己的根基，也谈不上什么政绩。那么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像文革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的政治局常委汪东兴。汪东兴曾经在逮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又是毛泽东的近臣，所以从文革末期到1980年代早期，这个中共的过渡期，他曾经扮演关键的角色。但是随着毛泽东的影响力渐渐淡去，汪东兴也迅速被推下台了。总之，蔡奇很可能是中共政坛未来的一大变量，但对普通人来讲不是什么正面信号。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最后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咱们的网店，今天提到的眼贴产品大家可以在咱们任何一支视频下方的橱窗展示区看到，点进去就会看到详细介绍，也可以在网页浏览器上访问文招点 shop 也能进到咱们的网店，支持网店也是大伙支持我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在这里先表达一下感谢。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